欢迎您收听《属天智慧》，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。这个节目，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，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。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。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。
弟兄姊妹们平安。我上次讲了双子记的故事，如果你上次没来，那我鼓励你找时间听一下录音，免得你今天会觉得我对可怜的雅各过于苛刻了。我们先来读28章5到9节经文的内容。以撒打发雅各走了，他就往巴旦亚兰去，到亚兰人比土利的儿子拉班那里。拉班是雅各以扫的母舅。以扫见以撒已经给雅各祝福，而且打发他往巴旦亚兰去，在那里娶妻，并见祝福的时候嘱咐他说，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。又见雅各听从父母的话往巴旦亚兰去了，以扫就晓得他父亲以撒看不中迦南的女子，便往以实玛利那里去，在他二妻之外又娶了马哈拉为妻，她是亚伯拉罕儿子以实玛利的女儿，尼拜约的妹子。这里我要停一下，给大家讲讲这是一件多么可悲的事情。此时的以扫没有得到祝福，他一直都是父亲最喜欢的儿子，但现在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被雅各取代了。这也是雅各名字的意思，就是取代者或者是替代者，他取代了他人的位置。以扫对属灵的事情并不感兴趣，但他的弟弟却不同，而且在婚姻大事上顺服自己的父亲。雅各要从自己的亲戚中，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家族中娶一个妻子，所以以扫说，也许我去娶一个这样的妻子，就会重新赢得我父亲对我的喜爱。这该有多么可悲。我上次讲过，以撒和利百加是非常偏心的父母，一个爱以扫，另一个爱雅各，而以扫却在这里徒劳地试图赢得父亲的认可。我们没有看到他最后得到了父亲的认可，这是很可悲的。我们先把以扫放在一边，要过差不多将近20年的时间后，圣经才再一次提到以扫。现在我们来看看雅各，看看28章第10节到第11节。雅各出了别是巴，向哈兰走去，到了一个地方，因为太阳落了，就在那里住宿，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，在那里躺卧睡了。虽然雅各因自己的行为该受报应，但我们不妨暂且多一点同情心，站在雅各的角度来看看这些事。雅各是个彻彻底底的宅男，就愿意猫在家里不出去。也许他从来没有在野外待过一个晚上。实际上25章27节告诉我们，雅各为人安静，常住在帐篷里。雅各是个善解人意的人，他学会了做饭，他是妈妈的最爱，总是围着妈妈的身边转，身边总是有很多的仆人照顾他。他的父亲是非常富有的族长，然而现在的雅各却独自一人，孤苦伶仃，什么也没有，晚上在野外露宿。他刚刚踏上了一个旅程，一个漫长的旅程，要走大概800公里的路。经文说，当他停下来睡觉的时候， 那不是他选择的露宿地。他在那睡觉只是因为太阳落山了，走到哪儿就睡到哪儿。于是雅各很可能脱下外套叠了叠，找了一块小石头，把外套放在石头上，然后就枕着衣服躺下了，盼着晚上能赶快过去。在他躺在那的时候，我猜他脑子里在快速地盘算着，我还能再见我父母的面吗？我还能回到家乡吗？我哥哥姨嫂会追上我杀了我吗？骗取他长子的名分给我带来这么多麻烦，到底值得吗？弟兄姊妹们，神再把雅各带到一个愿意谦卑受教的地步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神必须先把雅各带到一个孤独绝望的处境，拿走所有他曾经依靠的东西，这些东西让他听不进神的话。现在雅各成为一个孤家寡人，在那个孤寂荒凉的石头地，在雅各感到孤独寂寞的时候，神要对他说话了。你是否曾经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呢？你是否经历过惨痛的教训，经历过试炼、艰难、财产损失或某种痛苦呢？或许在你生命的某个阶段，你所倚靠的东西荡然无存，你这才发现这些东西一直在妨碍你聆听神的话语。就在这个寸草不生的地方，神对雅各说话了，神也会对你说话。神是通过梦来跟雅各交流的，第十二节的第一个词就是梦见。雅各的梦的第一个要素就是梯子，请看第十二节经文，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，梯子的头顶着天。这个梯子和生活中的梯子差不多，从天庭的大门往下一直通到雅各睡觉或者是做梦的地方。雅各的梦的第二个要素是神的使者，这在第十二节的后半节告诉了我们，有上帝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。第二个要素就是这些服侍神的天使，他们遵从神的吩咐，完成神所下达的任务。雅各的梦的第三个要素是神的声音或者是同在。我们来看第十三到十四节，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也是以撒的上帝，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，必向东西南北开展，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。有意思的是，雅各欺骗他的父亲，给了他盟约的应许，所以此刻在他孤独寂寞的时候，他很可能在想，我真是神所选择的吗？神现在所做的就是让雅各知道，如果他曾经愿意等候神，神无论如何都会给他这个祝福的。雅各一直是神所拣选的，他一直是神选择来延续那个弥赛亚分支的，所以在这个荒郊野岭，神不只是向雅各确认，没错，你就是那个人，你就是下一个族长，你是那个被选中的人。在这个嘱咐中，有四个神给雅各的应许，我来给大家讲讲。第一个应许是，神非常怜悯地应许了他的同在。请看第十五节的前半部分， 我也与你同在。神在应许他的同在或者是陪伴。神说，看哪，我与你同在，你不是独自一人。我想雅各从来没自己出去过，从来没一个人待过，所以现在恐怕吓得要死。在这个荒郊野岭，也许蛇和其他动物会时常出没，而雅各没带多少东西，就匆忙离家，奔赴哈兰。此时神来到他身边，说，雅各，你看不见我，但我要让你知道，我与你同在。神给雅各的第二个应许是神的保护。我们来看第十五节接下来的内容。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。这里的保佑这个词，中文当代译本翻译为保护，标准译本翻译为保守，新译本翻译为看顾。这是神保护或看顾的应许。第三个应许是神的指引。我们继续看第十五节，领你归回这地。雅各也许在纳闷，我还会回来吗？我还能回家吗？神说，你会回来的。神给雅各的第四个应许是确据。第十五节的最后部分告诉了我们第四个应许，神的应许必成就。神说，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我要成就向你应许的事情。雅各对神的反应有两个方面，我们一起来看看。雅各对神赐福的第一个反应体现了他对神的敏感，马上就知道神向他显现了。请大家看第十六节经文。雅各睡醒了，说，耶和华真在这里，我竟不知道。雅各的第一反应就知道是神在跟他说话。雅各是在说，我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神在这里，但神居然就在这儿。雅各曾经把神限定在以撒的祭坛上，好像神只会待在那个地方。不过我们不应该对雅各过于苛求，我们其实也和他一样，我们会把神限定在教会里。当我在教会里的时候，神与我同在；当我祷告的时候，神和我同在；当我读经的时候，神与我同在。在这些场合里，神会和我们在一起。但是我周一早上六点半去上班的时候，神会和我在一起吗？当我逛商店或在厨房里做饭的时候，神会和我在一起吗？在医院的急诊室或葬礼上，神会和我同在吗？是的，神也在那里。虽然我们喜欢把神限定在属灵的事物上，但神是无处不在的。因为我们是信主的，那么神实际上就在我们里面。第十七节是雅各很好的回应，他充满了因信靠神而有的敬畏。第十七节经文说，就惧怕说，这地方何等可畏，这不是别的，乃是神的殿，也是天的门。雅各好像是在说，你能相信吗？就是这儿，就是这个乱石堆和荒芜的土地，是神的居所。这个地方实际上就是天堂的门。雅各很敏感，很有洞察力，马上就反应过来是神在向他说话。不过显然他马上又接着去睡了。我们就继续往下看， 第十八和十九节告诉了我们雅各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反应。雅各又接着睡了，不过第二天他很早就起来了。这两节经文说，雅各清早起来，把所拣的石头立作柱子，浇油在上面，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，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。路斯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光明的地方，也有分别出来的意思。伯特利的意思是神的殿，雅各实际上是在说这里是神的殿。雅各的第一反应是知道神在对他说话，接下来的第二反应却做了一件愚昧的事情，就是许了一个愿。这是旧约圣经中的第一次许愿，我会告诉大家这个许愿的三个错误。第一，雅各所许的愿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的。大家可以数一下，在这个许愿中有多少个我字。请看第二十到二十一节，雅各许愿说，愿神与我同在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，又给我食物吃，衣服穿，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。大家看到了吧？雅各是在说，神啊，如果你真的按照在异象中你所应许的那样去做，那我也会做点什么。雅各在这个许愿中完全是为了他自己。第二，这个许愿隐含着对神的怀疑。第二十一节说，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。其实雅各是在说，如果你真的按照你所说的那样去做，虽然我不敢肯定你会那样做，但除了相信你，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，所以我还是会相信你。如果我能安全地走完这段路，回到我父母的帐篷，那我会给你一些好处。许这个愿的第三个问题，就是试图跟神讨价还价。在这个讨价还价的过程中，涉及到了三个事情。第一，雅各许诺要让神成为他的神。我们再来看看第二十一节的最后部分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。雅各承诺要把神看作是自己的神。其实我们也常常像雅各一样，我们会说，主啊，如果你做了这个那个，我就会好好的侍奉你，如果你帮了我这个忙，我就永远对你忠心，甚至在工作单位也承认你的名，为你做见证。如果你让我的生活如意，如果你让我做事顺利，如果你满足了我的所有需要，如果你解决了我的所有问题，神啊，那我就会尽最大努力做好我该做的事情，你就是我的神。这是真信吗？雅各不得不学习一个功课，神也会在接下来的二十几年里把雅各放在环境中学习这样的功课，让他明白信心是要活出来的，而不是靠耍心眼儿。基督信仰是要活出来的，不能靠诡诈，不能耍心眼，不能靠做交易，不能靠掌控人。雅各试图要掌控神。第二，雅各要为神立个柱子。请看第二十二节，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。就好像雅各的这个丰功伟绩会让神印象很深刻似的，神在天堂把天使叫过来说， 快看，雅各为我立了一个柱子。哦，是吗？用黄金做的吗？不是，是一堆石头。这一点倒是给我印象深刻。大家想想看，神为什么还要把建造圣殿的各种细节告诉人呢？大家应该记得所罗门是怎么按照神的指示，用金银珠宝建造了富丽堂皇的圣殿。而雅各在这里堆了一堆石头，说：神啊，如果你说话算数，这就是我给你立的柱子。神会因此而欣喜若狂吗？第三，雅各要把他财产的十分之一献给神。在第二十二节的后半节，雅各说：凡你所赐给我的，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。这是今天很多基督徒的真实写照。也就是说，神呐，如果你赐给我财富，我就会拿出一部分给你。主啊，要知道，你给我的越多，我奉献给你的就越多。好像神真的缺钱一样。我认为在奉献这个问题上，大部分基督徒就是这样的态度。我们会想，主啊，我的奉献取决于你赐给我多少，你给我很多，我就给你多一点。可悲的是，雅各以为他能用一点小钱去贿赂神。我们看到雅各在旷野里与全能的神讨价还价，然而神以两种方式回应了雅各。我们可以从经文中看到，神回应的第一种方式是沉默。没有动静是个好事，因为没有雷鸣电闪，没有让雅各所站的地方地动山摇，神的这种沉默当然是好事。然而沉默也不好，因为雅各在接下来的20年时间里再也没有听到过神的声音，雅各只能漫无目的地往前走。我认为神回应的第二种方式更好，就是对雅各的耐心。雅各会明白，神想成为他每天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，神要在他的生活中排第一位。神不希望人跟他讨价还价，而是要完全委身于他。你可能会说，那样的话，神要是给我一个梯子就好了。如果神给我一个那样的东西，我绝不会像雅各那样回应神。如果我能看见神和天使在那个梯子上上上下下，如果我能看到那样的意象，那我肯定就不是现在的我了。我想让大家看看约翰福音第一章所描绘的美好画面。约翰已经给了你一个梯子，请看约翰福音一章48-50节。拿但业正在一棵无花果树下默想关于弥赛亚的事情，随后被带到了耶稣面前。拿但业对耶稣说：你从哪里知道我呢？耶稣回答说：腓力还没有招呼你，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。拿但业说：拉比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以色列的王。耶稣对他说：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，你就信吗？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。在第51节，耶稣要引用创世纪28章12节。耶稣又说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，在哪里呢？在人子身上。耶稣基督其实是在说，我就是那个梯子，我是神与人之间的启示，是我给你提供了那个通向神宝座的通道。 你和我现在生活在十字架之后的时代，所拥有的远超过雅各。雅各有个一闪而过的异梦，而我们却有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。我们每天都有那个梯子在与我们同在，然而我们还是要讨价还价。我们会说，神啊，我们之间的关系取决于你为我做了什么。神希望我们所过的生活是把基督看作是一周的每一天都活着，而不是只在礼拜天他才是神。在路斯的山区，神来到雅各面前对他说，我在这里，我创造了你的头所枕的那个石头，我计划了你所走的这条路，虽然崎岖难行，令你胆战心惊，但当你沿着这条路一路走过来，你发现我就在这里等着你。耶稣基督也在那里等着你。在希伯来书13:5，主耶稣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无论是在教会的敬拜大厅，还是在荒无人烟孤独寂寞的旷野，神就在那里。
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、西班牙语、葡萄牙语、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，在世界范围内播放。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，网址是 wfthchina.com。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，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，电邮地址是 china@wisdomonline.org， china@wisdomonline.org。感谢您收听《属天智慧》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